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一期特别节目，我昨天查了一下两个 YouTube 频道的后台数据，订阅总数马上就要达到320万了。文昭谈股论金是169万多，文昭思绪飞扬也超过了150万。总数过300万的时候，我没注意就错过了啊！我对订阅数这个事儿一直不怎么在意，那也就错过了对大家的感谢。那今天就补上啊！非常感激朋友们多年来的厚爱和支持。文昭谈股论金这个频道是从2017年开始做，已经9年多了，是以正经的硬核分析内容为主。文昭思绪飞扬是从2020年开始做，也过了6年，这个频道是以故事和社会新闻为主。预计思绪飞扬在1到2年内订阅数就能够超过谈股论金了。这么些年来，我是做的不容易，大家也看的不容易，特别是在中国的网友还要3天2头换梯子翻墙呢。一件事情能够坚持若干年，那就是了不起。说是订阅总数320万啊，其实尾数还差了几百。之所以今天来做这期特别节目，那是因为又到了64纪念日。37周年啊，把几个纪念日合在一起，就显得特别有隆重的仪式感嘛。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悼念六四活动，最后一次是在2019年。在那之后啊，悼念六四就主要是在网上和海外城市线下小规模进行了。像香港这种啊，10万人以上的大规模悼念活动就没有了。如果能够有坚持10年以上年年悼念六四的朋友呢，也真的是很了不起。在这里我也向这些朋友表达钦佩，也请您给自己点个赞。谈股论金和思绪飞扬两个频道其实都是在说未来，是以不同的方式在讲预言。思绪飞扬那个频道就真的是在讲古今预言，又是推背图，又是古代谶语，偶尔再来点紫微斗数，还有什么古印度吠陀占星术啊，玄理来玄理去。而谈股论金这个频道呢，就是从历史逻辑和思辨出发。我一开始就是这么故意设计的，谈股论金明明德，思绪飞扬明阴德，尽量接触不同的观众，一阴一阳之谓道嘛，这就齐活了。目的都是探索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知识，揭示真相，融入未来。做自媒体将近10年，我今天最大的一个感受是未来已经到来了。回顾咱们频道过去做过的预言，不揣冒昧的说，的确有不少已经应验了，还有一些在应验的路上，当然被打脸的也不少，言多必有失嘛。国际政治学者米尔斯海默曾经说过，如果一种学说能够解释你这个领域75%的现象啊，你就很厉害了，就算很成功了，指望百发百中啊，那是不可能的。能够解释75%的现象，那就足以为未来提供指导了。人文社会学科尤其如此，关键是你得在总体趋势和结构上判断准确。那这里先不揣冒昧的自夸一下啊，文昭谈股论金10年以来啊，最起码在3大节点上站在了历史的正确一边。第一大节点呢，就是中美关系。2017年，从川普第一个任期开始，我们节目中就反复在讲，大家熟悉的中美关系已经过去了。当然，你今天说熟悉的中美关系，又是另外一个意思了。冷战和对抗变成了新的熟悉。所以2026年起，我又把这个判断更新成为中美大交易时代结束了，战略层面的交集没有了。那当然，剩下的主要就是脱钩和对抗了。2026年5月份，在川普访华之前，我就做了这期大交易时代结束的节目。那么事实发展怎么样呢？6月3号，就是我做这期节目的当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提出了建议，对中国、日本、印度这些国家征收10%起的关税啊，理由是这些国家没有解决强迫劳动的问题，在他们的产业链上流通着来自于强迫劳动的产品。其实这项措施就是美国政府的一项找补，是2026年3月份最高法院裁决川普1年前征收的那个万国关税违宪以后啊，川普政府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找法律依据的找补。因为1年前的解放日关税，川普的法律依据是1977年颁布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那最高法院裁定法律依据不适当啊，所以总统的关税行政令就伤害到了国会的权利。本来征税的权利应该在国会，也包括了关税。于是呢，川普就回头去找别的法律依据，目标呢无非还是维持去年起定的那个10%的基础关税。那现在他就找到了1974年贸易法的301条款， 说上面讲的这些国家没有能够成功的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以这个理由把关税维持住。那么大家想一想，全世界最大的奴工制造业基地在哪儿呢？毫无疑问在中国嘛，在中国的监狱以及新疆的集中营这些地方。别的国家是在自己的产业链上有这样的产品，但自己并不是源头，所以这项政策它最终打击的目标还是中国的出口，等于变相的敦促其他国家在产业链上和中国脱钩。这么看起来，川普五月份的访华它就仅仅是一次维稳的外交，连这个稳都只是维的最浅表层面的，也就是说美国我这关税不往上涨，中国这儿呢你也别报复回怼，仅仅如此而已。但是后面的各种手段迫使别的国家选边站，在产业链上和中国脱钩啊，一刻都没有停过。那么相应中国这边要从美国什么大规模采购能源、飞机和农产品这些大单啊，你也别指望它能真的发生。川普吹的牛啊，你听个一二分就好，因为他也要标榜自己的成就，为中期选举加分嘛。大家想想，中共现在正在严查资本绕开监管进到美国金融市场，那你说他会甘愿大把大把买美国的产品，把钱送给美国，推进美国的繁荣，降低美国的失业吗？他不能够嘛。因为双方没有了战略目标上的重合，所以这种现实层面的利益交换它也是没有根的，这些所谓大单大概率会不了了之。那么掌握这个长远的趋势和大结构，对于需要经常往来于中美两边的朋友啊，在做您的事业和人生长远规划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一点呢，是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反复在讲，也是今天需要再次重复的。第二个关键节点，我认为还算是做出了成功预言的，就是中国疫情以后的经济和民生节奏。2019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也就是12月31号的那期节目，我所谈的就是武汉肺炎。当时我引用了还被称之为谣言的信息，向中国观众们发出了警告。12月30号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那个红头文件里说的不明原因肺炎，它基本上就是非典型肺炎的意思。但是呢，2019年的这个非典和2003年的非典它是不是完全一样呢？目前还是个谜。在30号当天，有多个医护人员的微信群组里面就有流传说，这次武汉出现的肺炎病原体就是那个萨斯冠状病毒，还有医生说是萨斯已经基本确定了。后来有观众给我来信说，因为这集影片他放弃了春节去武汉的旅行，从而躲开了武汉的封城。每当看到这样的观众反馈，我内心就感动满满啊，就让我感到我做的事情的确是有意义的啊，的确是帮到了大家。那么从2022年底疫情解封之后，我是中国经济的死唱衰派，当时就有很火的大外宣账号说共产党干别的不行，就是搞经济行。事实证明共产党搞经济也不行，而且越来越不行。从动态清零开始，中共就一步错步步错，把以往行的经验也放弃了。对当下这个时刻，我用一个字来总结，就是疯字。我把它作为2026年的年度关键字，虽然还没有到年底，咱们这里就先总结出了年度关键字。伊朗说啊，我疯啊，我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用它来卡美国的脖子。美国说 Me too 啊，你在海峡里面封，我在外面封。习近平一看 Me three 啊，这么流行的游戏我不参加能行吗？于是他也封。但是习近平封的是中国自己，堵住中国的资本人员还有技术数据流出中国。在2026年4月10号的那期节目当中，我就做出了这样的总结。开头提个问题啊，如果让大家用一个字来总结2026年以来所发生的大事，大家会用哪个字呢？如果是我的话啊，会用一个疯字。当时之所以有这个感想，2026年会是大疯的一年，是因为正好赶上了海南自贸港封关三个月啊。回头去做季度总结，封关它也是一种疯嘛。可是等我研究了海南自贸港的制度设计和它的实际运行成效以后，我发现中共的真正动机并不是要把它打造成一个足以和新加坡竞争的自贸港，是要让它扮演一种什么角色呢？就是类似于冷战当中的西柏林这样的角色，是作为两大阵营的一个接触点和一个出气口。其实局部的开放恰恰是整体大封锁策略的一部分，在绝大多数地方管死，在极少的当局认为有信心控制的地方做出更多的开放。 当做出了风这个年度总结之后，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VPN 大封杀，还有海外资金出海的大封杀，以及高技术人才的被集体边控，都从那期节目发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陆续到来了。说到未来以来，还有两件事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一是6月1号刚刚颁布的国务院对外投资规定，解读政策比较枯燥，但是看懂它反映出的风向却非常重要，因为它影响到了所有人。尽管当下这部规定直接触及的只是少部分人，但是它反映出的却是40年未有之大倒退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通常所说的生产要素经典是四要素，一土地，二劳动力，三资本，四企业家才能。这四个要素越能自由组合，生产就会越兴旺，越能够自由流动，经济就会越繁荣。当代还要再加上技术和数据这两大要素，在这些要素当中只有土地是没有办法跨国流动的，其他都可以啊，像劳动力、企业家才能还有技术，其实都和人有关啊。人一流动起来，这些要素就流动起来。还有资本和数据也是能够跨国流动的，它们都是构成国际产业链、构成全球化浪潮的关键部分。中国过去40年对这些要素的控制由紧到松，有的时候呢会停滞，有的时候会往回收一收，但总体趋势来讲是在放松的，是在增加这些要素流动性的。但是在6月1号新颁布的国务院对外投资规定当中，则是全面打击了这些要素的流动性，是一起往回拽，那这是40年未有之变局啊。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啊，大多数人还没有体感到啊。有人说是不是因为Meta 去年年底收购中国的 AI 初创团队 Manus 刺激到了北京呢？应该说有一定刺激，但是仅从这一起个案还不至于说中国就有整体上技术外流的风险，本质上还是中共当局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他的焦虑大大加深了，他就得去控制那些所有他能够够得着的、能够控制的一切，本质上是因为脑筋变了，这是40年未有之大倒退的迹象。另外一件刚刚发生的让我感触比较深刻的事件，就是华为提出的韬定律，这个事儿有点冷门啊，咱们得解释一下。也就是华为声称它不会再去死磕，通过缩小芯片上的晶体管物理尺寸，不会再通过死磕这条路来提高芯片性能了。因为晶体管越小，那么在一块芯片上能够集成的晶体管数量就越多嘛，自然这块芯片的运算能力就越强，能耗也越低，这是半导体产业的一贯思路。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芯片大厂们都在竞相开发数字更小的纳米级别的芯片，像台积电两纳米制成的芯片从2025年底开始就量产了。而在中国这边呢，能够成熟量产的又良率达标的芯片是14纳米制成以上的，2:14，所以这个差距是越拉越大。但是华为现在说我们不会再去死磕晶体管的几何尺寸缩微了，我们转换思路去缩短信号从晶体管的输入端到输出端的时间，这叫缩小时延，走这条路来提高芯片的性能。华为又画出了大饼，说五年以后到2031年，在这种定律指导下生产出来的芯片性能相当于当下 1.4 纳米制成的芯片。消息一出，科技圈的菊花粉们沸腾了，说这是中国主导技术标准制定的时代来临了啊！我就不在你划定的赛道上和你竞争了，我这都不是弯道超车了，我这是换道超车，我开辟一条自己定义的赛道。那么我对芯片这个领域的知识呢，的确不太丰富啊。这个韬定律是不是真的成立，我也没有发言权。但是我对技术史和艺术史还是略知一二的。说你要开辟一条属于自己的赛道，通常呢，你得是当前主流赛道上的技术大拿，你得在当前这个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要开辟新的赛道，你才说得上有足够的底气嘛。假如说你是画画的，你要开创一个新的画派，要引领潮流，那么你在传统画派当中的江湖地位，就算没到伦勃朗、鲁本斯那种泰斗级别，起码也不要差太远嘛。你说你就比元首的水平强出去一些，总体还处于模仿和追赶的阶段，你就要开宗立派，就要重新定义行业标准，那是不是思绪飞扬的稍微远了一点啊？当然也不是说你提出奇思妙想一定不行，你要发布一套新的标准要有说服力，通常还得拿出点实锤的东西，比如说得拿出虽然处于实验室阶段，但是足以体现出新概念优势这样的过渡产品啊。当然菊花粉们会说， 华为已经应用韬定律生产出了一系列芯片了，但是在这个阶段关键的是什么呢？不是菊花粉们点了多少赞，而是同行测评，得看其他芯片大厂和实验室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你菊花粉有几千万上亿也是没用的。那么目前的产业界和学界呢，对这个韬定律啊，都还保持着观望的态度。态度积极一点的呢，说开放欢迎，但是大家都在等待他拿出更加实锤的产品。提出这个韬定律之后呢，华为的订单未见多，台积电的订单也被减少。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的这种概念创新已经不是头一回了。在芯片制造领域，中国一直以来的最大瓶颈就是没有办法取得最先进的极紫外光刻机。北大一个团队从2000年代初开始就在搞碳基芯片的研究，2020年前后声称取得了突破。那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今后不再用硅材料的芯片了，改用石墨烯这样的碳基材料，那么什么极紫外光刻机这些设备也就不用了，也就实现了换道超车，不被卡脖子了。它的出发点其实和华为提出的韬定律是一样的，都是想避开硅基芯片的摩尔定律极限这个问题啊，然后你啊就没有然后了，所谓碳基芯片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我们之前讲过一个故事啊，在20世纪一次大战之前，德国被英国封锁，就没有办法从智利进口硝石矿，就导致德国的化肥和炸药工业原料断供的问题，就逼得德国科学家发明出了固氮法，直接从空气当中合成氨气，就摆脱了硝石矿卡脖子的问题。这个故事的确很励志啊，也有很多朋友拿来引用，说为什么就说我们华为搞不出先进的芯片呢？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啊，德国的化学工业是世界第一梯队的，有一流的技术积累和人才，但是华为现在往好处说还是处于第二梯队。当然也不是第二梯队就一定不行，就做不出创新，关键是第二梯队要反超，我们一般得能够看到它的阶段性成果和局部性反超。说什么突然间给你爆个大瓜就换道超车改天换地了，这种事情在技术史上是不会发生的。这个事情给我印象很深刻，是由于碳基芯片它毕竟搞了20年，有一定的基础，这个牛吹的不那么廉价。而现在呢，是画大饼越来越容易，越来越脱实向虚，去随意挥洒未来宏伟蓝图了。但是这个东西越虚又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就让社会变得非常的脆弱，危机也就越来越临近。我们这里所说的未来以来，指的是危机和负面意义上的未来，但是它来的时候不一定是以狰狞的面目出现的哟，它完全有可能是以喜大普奔，什么宏伟蓝图这种面目出现的。大家回忆一下历史，大跃进不就是这样吗？给你展示未来的幸福蓝图，好像触手可及，从来就没有这么近过，但是离你非常近的却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天坑。当然我被打脸的预言也有很多，也请黑粉们帮着回忆一下。我记忆中被打脸最狠的一次，就是去年说人民币汇率会跌破8，可是过去了一年多啊，现在是1美元兑6点多人民币，人民币是升值了不少。那这个预测呢，其实不来自于我本人，而是去年关税世界大战的时候，我引用某些大银行的分析。原因是在川普的关税大棒之下，中国需要人民币更多的贬值来刺激出口。那这个脸有没有被打呢？从去年到今年看，的确是被打了啊。还有人每过两个月就回来留言说人民币有没有跌破八啊？我就是来看你笑话的啊。没错，笑话随便看。不过这事儿啊，我是建议再稍微等一等。有一件事我也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去年到今年人民币走强的过程也是资本外逃加剧的高峰啊。彭博社揭露2025年中国绕开监管外逃的资本多达 1.04 万亿美元，这是2025年那波资本外逃潮之后的又一次高峰。许多人抛出人民币，对美元有大量的需求，那应该导致美元汇率大涨，人民币贬值才对啊，是吧？可是实际上却是反过来的。那有人就提到了，中国的资本账户在外流，那是不是经常账，也就是贸易账户顺差很大，有大量的美元涌入，才导致这种矛盾的局面啊？应该说这解释了一部分原因。其实啊，央行还有一手更简单粗暴，就是直接抽离 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它也能够硬拉人民币汇率。所以到目前呢，一个怀疑正在变得清晰，就是中共权贵里面有人能够渗透到金融政策，故意去拉高人民币汇率，便于资本出逃。人民币越升值，那你当然手上人民币就能够换成越多的美元，逃出去就越保值嘛。当然，央行去抽干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同时，往往伴随着严控国内换汇额度的措施，但是权贵资本是以地下渠道绕开监管嘛，那就另当别论了。这个猜想听起来是有点阴谋论啊，不用你说我自己也觉得。可是2025年至2026年中国央行下的外汇管理局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都有高官被免职或被抓，那么联系起这些现象，再回头去看这个猜测就不那么阴谋论了。本来阴谋就是中国政治的常态嘛，它不透明也不受监督，一伙人关起门来阴曲曲的谋划，那还不是阴谋论吧啊。所以汇率打脸这个事儿呢，我是建议再等一等看。文昭两个 YouTube 频道的粉丝达到了320万啊，但是只有一个文昭嘛，我一个人的精力得分到两个频道，是做两套各自独立的内容，又不是简单搬运或者是同样的内容重新剪辑分发，那么单个频道的更新率就会低一些啊，这一点呢也请大家谅解。谈古论今这个频道，今后我想把它转成深度科普频道，以及加强会员内容，就不那么去抢时效性了。因为在这个赛道，观众们已经被饱和轰炸了，也不在乎多我一个人。另外有些话题也挺有意思的，比如什么释永信被判刑，但是判决书掩盖了真正关键的部分，还有中国名媛色诱 NBA 老板，还有人民大会堂川习会上的那个女服务员是中南海特工等等，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话题。那这些内容故事性比较强，我就会把它放在文昭思绪飞扬那个频道。好，最后总结一句，320万订阅是个里程碑，未来已来，让我们继续相伴，继续见证未来。那些等着打文昭脸的观众，你不继续看下去，怎么逮着机会打我的脸呢？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就到这儿，谢谢大家啊，在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五了。